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诗篇第五篇十一节，诗人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处世莫作临风草，下联是爱主须如向日葵。愿主赐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如同向日葵，天天向着太阳。求主借着他的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愿我们对主的话语有着不止息的爱慕。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良言未语，我们思想良言未语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导文。
我天父，天上的父啊，愿尊你名为圣，降临，你旨意行在地，如同行在天
第六章五到十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节，经文说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六章九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良言未语》。在1863年11月19日，两位名人受邀在盖茨堡的国家战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讲。其中一位演讲者是爱德华·埃弗雷特，他曾任职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及哈佛大学校长，是当时公认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在埃弗雷特先生发表了两小时的正式演讲后，紧接着是林肯总统发表的两分钟的短讲。直到今日，林肯总统在盖茨堡的短讲仍然广为人知，常被引述，而埃弗雷特先生的谈话如今大多已被人遗忘。这不只是因为林肯总统的演讲简洁具说服力，而是他的言辞安慰了饱受创伤的心灵。当时人们遭受内战的摧残，为国家分裂而伤痛，林肯的话语让人们对未来有了盼望。所谓话贵精不贵多，广为人知的主导文既是耶稣的教诲之中最短也是最深植人心的，带给我们抚慰与帮助。主导文说，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的权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天天赐下饮食饶恕，并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所有尊贵荣耀全属于他。耶稣简短的主导文已涵盖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需要，他的话语能帮助我们医治破碎心灵。滔滔不绝非难事，言之有物则不易。愿我唇舌专为主，抚慰他人蒙恩福。恩慈的话语能安抚平静且安慰听者的心灵。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良言未语》这个题目。在1863年11月19号，当盖茨堡的国家战士公墓落成的时候，林肯以总统的身份被邀请来做简短的致辞。林肯以10句话、268个字，从87年前先祖们在美洲大陆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家，坚信自由和凡人皆被造而平等，从这儿开始讲起。 这场内战考验着以此信念建立的国家能否永久长存，仅奉献战场的一小部分作为付出生命代价让国家生存的人们最后的安息之处，乃是全然世界的当为之举。林肯深信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奋战以致牺牲的人，他们的奉献不会被忘记。他说，我们活着的人要完成他们未尽的大业，以致他们不是白白牺牲。这个在上帝保守之下的国家当享有自由的心声，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存于世。林肯讲完了，起先并没有获得太好的反应，甚至他一度为此感到失望，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演讲。但渐渐的，越来越多人开始欣赏这篇短讲，并且认为这是一篇伟大的演讲。埃弗雷特先生于演讲次日写信给林肯，盛赞林肯简短有力的演讲。他说，我自己两小时的演说要旨实已尽在阁下的两分钟演说里了。美国有一家报纸，宾州哈里斯堡的《爱国者新闻报》，在150年前曾经针对林肯盖茨堡演说词做过负面的评论，说林肯在演说里讲的尽都是些蠢话。而去年美国举行盖茨堡演说150周年纪念的时候，报社发表声明要收回当时那些负面评论。主耶稣提出祷告的范本主导文成为我们祷告的亮光和指引。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边有六个祷愿，前三个祷愿是关乎神的荣耀，后三个祷愿是关乎人的需要。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而是对造空气的神讲话。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至高之处，却是我们属天的父亲。他崇高伟大，却是顾念体恤我们，如同父亲怜恤儿女。当我们信主重生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儿子的灵，使我们有儿子的生命。加拉太书4:6，保罗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称神为天父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惊奇的称呼。犹太人谨守摩西的律法，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却不断地提到天父。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神，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神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我们最亲密最慈爱的阿爸。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称神为阿爸父呢？不是，只有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大能重生的人才能这么称呼。约翰福音1:12，使徒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神，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地位。一个人若不是在基督里，不属于主，他跟神之间没有属天生命的关系，自然就不会称神为父。耶稣对夜里来找他的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听了一头雾水，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以为的重生就是进到母亲肚子里再生出来，人都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呢？重生却不是肉身的再生，而是借着神的道，神把新的心和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彼得前书1:23，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感谢神，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神为阿爸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好像儿女亲近父亲那样，我们能够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接着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有三个愿，第一愿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要我们把祷告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是因为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什么叫尊主的名为圣呢？就是我们因为真知道他，在他一切的作为中尊他为大，赞美他，深愿他在他一切作为中显为大，无论他的全能、智慧、良善、公义，或是他的怜悯和一切的真理，都能叫人看见他的荣耀。有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在思想、言语上和一切行为上，不叫他的名受羞辱，而是得着尊荣和称颂。我们求神赐下属天的力量，叫我们和众人在地上都能够荣耀他的名。诗篇67篇1到3节，诗人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意思。基督徒若是不认识神，行事愚昧，就会叫主名受羞辱。所以以弗所书5章17节，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以敬虔谦卑的态度，在神面前思念他的名。感谢神，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可称颂的名。继续第二愿，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就是神不再任凭完全掌权的范围。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横行无阻。但诗篇68篇1节，诗人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耶稣一来，撒旦的权势就粉碎了，耶稣一来，魔鬼的作为就被除灭了。就如同黑暗不能胜过光，那是被光所驱散，被光所吞灭。当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终结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光明和希望。今天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英文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来到但尚未成全，所以既是将来又是现在。彼得后书1章4节，彼得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当你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灵命的长进，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叫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他开了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接着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所提的第三愿，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在我们身上有独特的旨意，他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神的旨意行在天上，那些蒙拣选的天使全然顺服，但那些不守本位抗拒神旨意的堕落的天使，彼得后书2章4节，彼得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要审判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做了悖约的人，他听了神的吩咐，却违背神的旨意。罗马书5章19节，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我们在亚当里全然堕落了。但感谢主，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保罗接着说，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神救人的办法，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顺从，把我们挽回。希伯来书五章八到十节，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为我们顺服天父，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再是以自己的私欲为中心，而是以神以及他的旨意为中心。我们的祷告不再是一味的要神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而是寻求天父的旨意，什么是他要我做的，并且求圣灵帮助我愿意顺服天父，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三愿之后呢，耶稣接着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或者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以此展开三愿之后的三求。神重视我们肉身的需要，他关心我们日常生活所需，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不要忧虑。我们为今日的饮食祈祷，却不要为那未知与遥远的未来担忧。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清楚了，生活的需要交托了，接着就来到对弟兄姐妹的责任，以及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对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对世界要有得胜的能力。耶稣接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除了日用饮食之外，耶稣要我们为自己跟人的关系祷告，他要我们饶恕人，一如他饶恕了我们一样。当你心里恨一个人，不肯饶恕他，你说，主啊，免我的债，如同我们，你就祷告不下去了，因为你没有免别人的债。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诗人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要我们也有一颗怜恤人乐意饶恕人的心。接着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更准确的说，就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意思就是不叫我们招惹邪恶，以至于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不叫我们被带进试探里，以致陷入网罗，被罪所捆绑。当罪入了世界以后，罪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人一有机会就犯罪。人性之恶正如水之臼下，好像水往低处流，不能遏制。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能够胜过世界。最后，主导文的结尾，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向天父求这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一切都是他的。祷告的结果就是叫他的名得荣耀。我们凭信心宣告，国度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荣耀也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而最后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用阿们实实在在作为结束。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愿神继续用主导文，就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引导我们的祷告，叫我们不是凭着私欲妄求，而是懂得在圣灵里祷告，在主的旨意里与主亲密交通，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祷告良辰。
每当感到忧虑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你的话使我们归正，你的话教导我们学义，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的灵继续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顺从你的律例。你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主啊，不在乎环境有多好，而在于我们顺从你有多少。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天父，天上的父啊，愿尊你名为圣，降临，你旨意行在地，如同行在天上。给我。